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有一位老同工好朋友，哎，可能还不少听众朋友跟他说过话，可是呢他不常上节目来，就是我们亲爱的同工小泉姐妹。小泉你好。
你好蒙哥，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你很难请啊。
没有难请的事情呢。
你的声音很年轻，但你年纪比我们大家都要大一点。然后你做的事儿比我们都多，
是
比我们都勤
快。感谢神，感谢神。我想做一些幕后的事情，想做一些个不为人知的事情。
哎呀，那、这个、
默默的为神做些事情。
那太好了，您，我们很久以前节目曾经访问过您嘛。
是的，
对对，
是的，是的。
那么您信主，咱们再温习一下吧。您在美国信主到现在多少年？
我是1994年的复活节受洗的。
复活节受洗。
到现在大概已经14年了。
14年。十四年有多少年待在休斯顿呢？
我都待在休斯顿。
呵。
哪都没去过。
那很好。
而且我这个受洗的这个教会一直待到现在。不管这个教会有什么变迁，我都在这个教会里头。
哦，这个值得谈一谈，因为这个是不是一个大家都捡的路？因为在休斯顿久一点啊，好多人呢，他不是因为搬家，也不是因为换工作，他就是换教会，那徒一种是会换教会的基督徒，一种是不换教会的基督徒，这里面没有好坏啊，个人神都有带领，不过呢，
对对，
像您这样的也不多。
就是等于就是在一个教会里停留这么长时间
啊。您背后的想法是什么？
我从来没想过要走，因为我觉得我既然生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无论是个什么状况，我都会留下来，我出生的地方。
那我们这样说哈，你说无论是什么状况，这十四年来
发生了很多状况，
很多状况，你可不可以大概给我们讲？我也不提人，也不提名，就是我相信，因为很多的事情啊，你有经历，别人也有经历，在北美这个状况，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算是这种所谓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没见过，不知道什么叫教会。对不对？拿圣经来的时候，有时候从来没碰过圣经，
是，
所以以后很多的路就自己摸索着走，
是，
对吧？那因此呢，遇见问题的时候才会这样，哎，你走呢还是不走呢？我是这样呢还是那样呢？因为你没有什么榜样可以看嘛。
我是为什么不走呢？我觉得，很多信主以后走的基督徒，或者是留下来的基督徒，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我不要说问题吧，
是
有一个想法，
对，有个想法。
他们总是觉得这个讲台上好还是不好，是我们留下来和不留下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
就如果觉得这个牧师讲的有趣，讲到他听得进去，他觉得好，那么他就喜欢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就会让他留下来。如果这个牧师要走了以后呢，那么他就也就走了。就不在这儿了。
尤其跟北美的人讲到啊，嗨呀，那这些人这里面有多少武林高手？你一个牧师有多大的本事，对吧？你有多少个笑话？
是
你有多少个例子？
我听过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啊，一个牧师啊，在一个教会里最多待3年。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啊，他这个 topic 就只能讲这么多年，再过就都是等于是又重新回来炒冷饭，又重新讲的都是那些个老一套的东西，他就都讲章准备3年就够了。我后来呢
那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不是，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呢？我这个信主以后吧，我有这么一个对所有的传道人哈，我不管这个牧师是在什么样状况底下被按牧的，或者是怎么样，我都有一份尊敬。
是，那感谢。
因为我觉得这个他们真正的是愿意自己放也好，或者是完全委身给 主耶稣基督来使用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的，至少在这方面要尊敬他们，不管他们讲台上讲的好还是不好。而且我也发现呢，不是所有的牧师讲的道
恩赐都是在这方面，
对，
是不是？
我觉得我开始听到的时候哈，我也是很不留神就听定了，就是觉得哈，回来以后评论评论这牧师的好啊，
看戏差不多。
对对对，像看戏差不多。但是后来我觉得有几次听到以后，我觉得不对了，我说我不能这样对待讲台上的牧师。
嗯。
因为不管他讲的好还是不好，总有那么一两句话是进到我的心里去了。
是，那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
对，
我就是觉得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我并不是需要这个牧师在台上风趣不风趣啊，
对啊，
或者讲的是不是合我的口味啦，
引人入胜啊，
对，不是这种的，我不是看口才，我也不是看两句话啊。
哇，
那个我记得有
传道人一定都很喜欢你了，这种听众是最好的，
这种听众最好。
对，
我真的是，
他来听我讲的时候，他是听神讲，不是听我讲。
对对对，我觉得是神。
同时他又知道很清楚呢，神在，神不是我，我不是神，我讲的话99%的都是人讲话，那只有1%，哇、哦，这个姐妹就很高兴，那这好姐妹。
你看哈、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能够听进去神的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位牧师都是。有一两句话是神要我知道的。
嗯，
这个我就
借着这个讲台，
对，借着这个讲台来告诉我。我有时候回去以后，我就心里头想，我说真奇怪，我想的事儿，今天这个牧师怎么就能讲出来？
嗯，我说牧师那个道他本身怎么来龙去脉，其实没这么重要，
对，
没这么重要，
没那么重要，
只是说你从里面会一两句这么蹦出来的话。
但是我就觉得是对的，我说的。
是。是，
这个是真的是奇怪的很。
对，
我就后来我就不敢再对讲台上有任何的挑剔。我觉得我能够，神能够借着这个牧师，而且这个牧师并不知我的情况，不知道我的状况，并不知道我什么，但是这些话就打中了我。
但这样也让你就是不太容易落聚会，对不对？你
不会
说，
对，我绝对
不
会
落、
啊、
或者我不喜欢那个讲员我就不来，因为你真正所谓的，但我们这是行话，常常都是安慰别人，你不要看人，你要看神，哎，我看不见了怎么办？
我觉得不是看不看，而是真的你听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听进去了。
那我问你，你像你这样的说法会不会有点自我催眠？会不会有点就是自己给自己制造情况？你们是不是从前在大陆的时候这个政治学习没好，现在来补课？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那个。
要让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能够明白，基督徒干嘛这么自作多情呢？
我开始的时候啊，也是跟一些个我们的基督徒朋友吧，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嗯，
他们就说，哎呀，我这个礼拜有事啊，我不来聚会了，
嗯，
下个礼拜我看看情况，我能不能来啊？没事我就来，
没事就来，
就是这样的啊，
就跟看戏啊，没事
就跟看戏，没事我就来啊，好像得要先把自己的事儿完成了以后，才是把神的事儿、把听神的道放在这个心上。其实你说我一次能够听进去多少，我也不见得能听。
是啊、
但是这一两句话就让我回去琢磨半天。
嗯。
琢磨半天，我就想，这不是简单的事儿，神一定借着这个牧师向我说话。
因为圣经也说，神是所谓按时分粮。
按时分粮的。
那教会有一定的时间聚会，其实不是守一种律法。
对。
也不是来上香啊，也不是来朝奉。
不是不是，绝对不
是。而
是
让神呢、或者我们说给自己一个机会，能够从主那边得到属灵的粮食。
是。
那你不来呢？他分粮的时候你不在。
就是不在啊，我就饿了，我就饿一顿。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来了也没吃到，对吧？排了半天队啊，一肚子气回家，不来就算了。
嗯，
对吧？那是你觉得他们是因为态度不好呢，还是神就是不分给他，只分给你？
我觉得这个听到的时候一定要专心，
嗯，
一定要真正的是有一颗到神面前敬虔的心，就像那个玛利亚和马大，玛利亚坐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
这是一个叫做上好的福分，有乱七八糟的事儿。
哎，我觉得我要没听的话，我就觉得我失掉一些什么东西。
那你一开头就这么天赋异禀吗？
不
是，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
东敲西捡，
哎，东敲西捡。但是后来有几次真的是那个牧师讲的打动了我的心了，
所以你就开始。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我当时还记得很清楚。我回去就问我自己，我说我的事情怎么会牧师知道？
嗯，
其实他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事先的去沟通啊，什么也没有。但是他讲的，我真的是觉得是冲着我来的。
嗯，
而且呢，就是还有这个弟兄姐妹们的祷告， 我能够听得进去。
是，
我觉得有一位弟兄吧，也那时候也是好像有这个门徒训练吧这种课，
嗯，
他就祷告，其实他祷告他也并不是冲着我来的哈，他就说我们呢就是不能老是停留在吃奶的阶段，
是，
我们要吃粮食，我们要在灵里边要长大。
嗯，
我马上心里头就想，哎呀，我是不是正在好像老在那吃奶并没有长大。
嗯，
不行，我得要好好的长大。
嗯，那感谢主。
从此以后我就真的觉得有圣灵在我里边，
嗯，
我真的觉得每一次我去听的话，我都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听话。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不一定不一定。
怎么说了这个
啊，就是你听人家唱一个歌也好，或者是听人家说一句话也好，
嗯，
往往有弦外之音在那里。
哦，
这个弦外之音可能是你真正要抓住的东西。
嗯，
牧师或者神的话语里边往往有这种，就是听话的时候你不能光是听人家说了什么，而是要听人家为什么要这么说。
是啊，那你还是得给我解释解释，这个跟所谓政治学习的积极分子有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你，政治学习是胡聊，我不是褒贬这个事，我不是贬这个事情。我
现在很多人他也觉得到教会来听到很无聊啊。
不会，我觉得每一次我都能得到新的东西。
嗯，那对那些
就像现在每一次听世外桃源，我都能得到新的东西一样。
啊，还是咱们好同工就会说好话的。
不是说好话，这是我的真实的想法。
嗯，
而且呢，我觉得我对这些牧者们不管他们怎么样的情况，我都是怀着一份敬意的心。
因为我也认识不少像从您这样的年纪这样背景来的人，
嗯，
那他们就是死了心了，对吧？
嗯，
这个东西就是跟我们当初政治学习是一样，我听人家教训讲了一辈子，我现在还要来听你们的高音喇叭，我干啥？他一听他就烦。你对他们有什么意见？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这种情况我也有过。
你也有过？
当然有。就是我记得刚刚开始参加团契的时候哈，
嗯，
刚开始参加团契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师母，因为当时师母主持这个团契，我说师母啊，你不要白费力气了，我说这种政治学习这种情况我
参
加的
多
了，
嗯，
我说这种的好像就跟念毛主席语录说，念完了以后大家来讲一讲心得，我说跟没有两样。
嗯，
哈，我真的是这么跟师母讲，我很直。
那时候呢，师母跟你说是吗？
对，师母，
你们这从国内来的真厉害是吧？
不是，
他说什么？
师母一句话让我愣住了。
他说什么？
他说你不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可是在毛泽东之前。
哦，
这毛泽东是 copy 主耶稣基督来做的政治学习。
哦啊，这倒其实说的真的是很对了。对对，许多人不晓得这个从人民公社就是《使徒行传》里面出来的，对吧？
对对对，他这话说了以后，我真的认真的想了。
嗯，
我说真的是，我说毛泽东不过几十年，
对，
我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到那时候已经快2000年了。
不，他是把一些成分抽掉嘛，因为教会里面所讲的是爱，他把它换成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
把这个福音呢换成枪杆子，
是
是
是是 是, 是。
嗯，
我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敢说政治学习啊跟这个读经啊，
嗯，
跟这个团契啊没有两样了。
嗯，
我真的好好想了一下。
真的好好想了一下。
嗯，好好想了一下，我就想啊，我说真的是毛泽东是个人。
嗯，
他是个人，不管怎么样，好像大家把他捧得这么高啊，又是什么怎么样，他的话怎么样，一句顶一万句啊什么的。
嗯，
我说都没有神的一句话有力量。
嗯，
这个师母也是真正的说到点子上去了。
嗯，不，当然这个就是说在海外的人或者外国人从来没有不觉得毛泽东
是
个人。
我当时
是
怀着一种这种心情去的。我很反感，我说你们这种事情做的我太多了。
嗯，
然后以后不敢了。
你有没有老朋友现在还是留在这个反感阶段就再没出来？
有，绝对有。嗯，绝对有。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办这个事情。
是啊，这个
是有这个事情。
这个圣经里面就讲的是这个世界就是与神为敌啊，我们其实不是在说哪一个正确，
对对对，
而是你会发现呢，所谓有真钞就一定有假钞，
对，
很不幸呢，我们先接触到假钞，
假钞就不认识真钞，
就不再相信世界上有真钞。
是，
但你要真聪明的话，你应该说，既然有假钞，它肯定
一定有真
钞，
嗯，
对不对？
嗯，
那等你不要因为受了假钞的骗，上了假钞的当呢，你被假钞弄得很伤心呢，你就说
就再也不敢花钱，不敢去，
这个是。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讲，你如果不喜欢某一个某某政治家他所带给你的负面影响， 那你就不要再受他影响，好不好？因为你越是因为他的缘故啊，就不愿意再接触任何与他相类似的东西，那你仍然在他的影响底下，
嗯嗯，
对不对？
嗯
嗯, 嗯，我就说他要说无神，你就偏偏说有神，这样子。
我真的是现在哈，从心里头感觉到我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让跟我同龄的，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些个老朋友、老同学，或者是国内的听众，真正的是能够好好的反思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来六七十年来你所走过的路。如果他们真正的是比如已经信了主了，还没有真正的真正的像好像说来进到神的面前，那么你可以用圣经来衡量一下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或者是你过去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你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那个一些个就是不应该我们再继续的抱着不放的这样一些东西。
但你说在你这个年龄段这个年龄层，您的声音听起来45，您哪个年龄段哪个年龄段？
60以上。
60以上就是在美国来讲 senior citizen， 到底多少就不讲了。
对,
吧，
对，我都不讲了。因为我们这种人的话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已经是在世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了。身体好的可能还能强壮一些，多活几年。
像您这样啊，主还不放你走，还要好好服侍几年。
如果主不放我走的话，我就甘心乐意做他的器皿，他怎么样使用我都愿意。
因为讲真话，比如说像从你们这个年代出来，也有好多的真的是为主大发热心的工人，现在也蛮出名的，
是蛮多的。
因为这些人不管后来的人怎么样，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榜样。对不对？你看圣经的家谱，它就是这样，谁生了谁，谁生了谁，
是，
对吧？那为什么叫做谁生了谁？就是每一个世代有做榜样，
都有人啊，
都有人势力在神的面前，对不对？摩西下去有约书亚，
是，
对不对？你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世代过去啊，然后神的工作不见了，那神的工作怎么样存留？其实不是靠传记，不是靠广播，
是
靠活生生的神的见证
人，一代传下来一代啊，
对，活生生的神的见证人，
嗯。
那既然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那不如咱们就继续说说啊。你现在你信主十几年，你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让你这么疯狂？还没活够，还没做够，让你愿意这样甘心甘为俯首甘为孺子牛，
俯首甘为神的器皿？
什么东西在后头？你把你的感受讲讲
啊？
是活得无聊了，是怎么样？
绝对不是无聊，每天活得
都有意义。是有人说你好话吗？是蒙哥在背后拍？
没有
拍拍你肩膀吗？
我绝对不听这些好话，因为人的夸赞都是要过去的，人的夸赞都不算什么。
你知道这做蒙哥也很难，对不对？说同工。坏话也不行，就是碰到小泉这样姐妹，你说她好话，她也不领情。嗨，好吧，你说吧。
因为最终是要得神的冠冕和神的奖赏。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种功利性来服侍？
不是，我也觉得不是。我觉得我从心里头来服侍。
你从心里头就是要他的奖品。
也可以说我要神的夸耀。
那你不会觉得这东西功利吗？
不是，我觉得不是公义，这是神应我在神面前应该做的。就像神说的，做工的得工价，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我在神面前做工，神一定会给我一方面的肯定。
或者说，小孩要赢妈妈的欢喜 ，What's wrong with that？对不对？因为妈妈对我有期望，我照着妈妈的期望去，我相信妈妈对我的心意是好的，
是，
对不对？那这个有人能够说这个孩子不乖，孩子叫做不道德，这个带着功利心做乖女儿，天下没这样的话。
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功利的行为，或者是一种为了什么呀？但是我觉得讨神的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
我愿意去讨神的好。
其实对我们来讲，根本知道人家提出这种挑战性的坏问题呢，在我们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没有，
你就是被神的爱所感动，
是，
你觉得是应当的，
我觉得应该做，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对吧？生为罪人，死为罪人，一生在世界上呢，是真的是一无可夸，而且是又脏又烂又坏。
是，
神拯救我们，
一无是处。
对，神拯救我们，这样大的爱拯救我们，那我们要是再不知道回报他的话，那真的是。
中国人叫忘恩负义。
那你回你就是说，这里面总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有明天的盼望。
我相信明天，我们就先从明天的盼望开始讲好了。 你的
明
天
的盼望不是说真正的明天、是指的将来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
这个对你实际吗？
我觉得是有实际的。
因为我记得我25岁的时候，人家跟我说信耶稣得永生，我笑他，这人怎么怕死？
因为我知道人有灵魂
啊。30几岁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这东西，我开始想说还早。40几岁的时候开玩笑，我没生病，对不对？我现在正忙了。到50了，哎，好像突然呢，这个过了山头，看见的是另外一边的风景，对不对？
我就是50多岁信的主。
那我们大家可以算出来。我就不再说您信主多少年了。那么您现在看到这个所谓永生的盼望，是不是神为我们预备了将来世界的盼望？您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世上苦难太多了，这个苦难人没有办法摆脱，人没有办法除掉这些苦难。我也觉得哈，这个事情我也是想了很久。这个事情，中国人呢总是盼望有一个救主，
是
总是盼望有个青天大老爷，
是
能够来除掉
一下公益，对，
除掉公益，除掉世上的这些苦难。
对，
但是人都失败了。一代一代下来人都失败了，只有神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人哈，都逃脱不了一个死亡，这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的事情。只不过在你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神，不管你觉得认识神没有，有没有神，你都得面对神。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这是客观的事实，
不因为你信他或者不信他改变，
不因为你信或者不信这个神就不存在。
对，其实中国人最荒谬的一句话就是信
则有，
不
信
则
无。
你听听这道理，
我已经听过很多人说
这
个了。
数学也不对，物理也不对，化学也不对，信仰更不对。这是纯胡扯。这句话，
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啊，我也是经常督促自己好好读圣经啊，好好来认识神啦、好好在神面前祷告啦、跟神亲近啦、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是，
我觉得通过做这些事情，我渐渐的认识了这位神。认识了这位神。这位神不是一个可以轻慢的神，不是一个你认为他存在就存在，你认为他不存在就不存在的事情。
那个就叫做轻慢，那个就叫做亵慢，
那个亵慢，
对不对、
啊？
但是神呢，并不因为这件事情定罪我们。啊、人轻慢他，把他钉十字架，他照样替你死，
是
他等你回头，
是，
对不对？那你什么时候明白了，你就明白了。
而且我也是在从到北美以后，也真的是经历了神，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熬炼，也可以说经历了神的熬炼。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的孙女儿啊，
是
在这个刚刚来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我都把他们带到教会了，就在这个教会里边，
是
有一天呢，我呢就不太舒服，我说啊，今天我还要，因为当时让我教儿童的那个主日学，
呵，
我说这个故事啊，我今天讲不动了，结果我的孙女儿呢就自告奋勇，她说奶奶你不讲了，我讲，我说好，那你讲吧，那个讲完了那堂以后哈、回家骑自行车就把手摔断了。
哎呦，
手摔断了以后，当时就急诊进入医院啊。
是。
但是这个医生呢，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不负责任的医生。好像是喝了酒以后来这个急诊室做手术，
哎、乖乖，
结果给接错了。接错了，怎么样也恢复不了，怎么样也伸不直啊，
伸不直了，
这个胳膊伸不直。我有一次呢，就在这个教会里边呢祷告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事情。结果有一个姐妹就说：“哎，你去找一个律师嘛，这个律师也是基督徒，他专门做这方面的，去把那医生告了去。”我就真的去找了这位律师了。这位律师呢，就说你去把这个医生的那个照片呢，就是那个骨折的照片拿到这个就是儿童医院去，
是
找一个有名的或者是比较懂行的医生来看一看。
是，
结果拿去以后，那个医生一看就说他接错了。
呵，
接错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想理赔，
是
就想让他理赔。结果这个官司打了以后，最后是我们打赢了。这个孩子呢，就是得了一笔赔偿费。
是。
我那个当时呢，他爸爸妈妈就是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怎么会那么倒霉临到我们这个身上？我说啊，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看，将来这个孩子的胳膊呢能够恢复， 我说你没有看吗？我们都是在这边，你们两个人的工作也不能为孩子存一笔教育的费。
嗯，
我说你看哈，神的恩典就在他的身上，我让我看见了。
嗯，
我说虽然他受点苦，身体上受点苦，
嗯、
我们为这事情祷告，我们为这事情流泪、
嗯，
但是神真正的是为他预备了一笔上大学的钱。
嗯。
我就这么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经历了这个苦难，神是信实的。
嗯，
这个事情真的是
到后来真的就帮助他上大学，
真的是帮助他上大学了。现在正是用这笔钱的时候。
听众朋友，不要这个事情不要随便去重复啊。
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我经历的事情，
是
我不得不感谢神这个事情、
嗯嗯嗯、
啊。这个看来当时是医生接错了，但是呢
是
最后呢神让我们。
嗯，
并没有缺乏，孩子的手也恢复了，
嗯、
而且也真正的是为他们。
就他后来他手在做手术吗？
我想想看，好像又
做
了一次手术，
又做了一次，应该是要再做手术，
又做了手术，重新弄过一次。
是是是。
这个当然，他爸爸妈妈都很难过，我也很难过。
嗯嗯。
我并不是说让大家来学着去打官司啊，这个
是
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神的安排很奇妙。
对。
神的安排很奇妙。
就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就是说神的，我们平常讲。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神的带领是你要做得对啊，你要做得好，你要做得无懈可击，然后神就会因此来
赐福，
哎，因此来赐福你。
嗯，
但是实际上呢，神的恩典呢
是借着苦难让你学会这个功课，
而且你或对或错，因为有的人会说基督徒就不应该打官司，那就不打官司。
嗯，
在当时有人跟你说你要打官司，但是美国的法律你要打官司你就去打官司嘛，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你倒会发现打官司也好不打官司也好，神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个、
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远远超过这些东西、
嗯、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这样救我们，对不对？他就这样爱我们、
嗯、
何况我们信主之后，在许多的事情上的确做基督徒很难呐、啊，
嗯，
好像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是不是？但到最后你把自己放下来，你真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上，
嗯，
慢慢让他来带你啊，是吧？
我觉得我还经历过很多的事情，
你再讲
都是神的带领。
我再
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我找工作的事情，也不要以为这是我是功利主义，
嗯、
不是这样子看哈。
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因为你回头可以把它讲成一件事情，当时是一天一天一个小时，
就这么过来的。
对。
这个都以为好像说找工作嘛，神的恩典啦，找到工作以后感谢神，神一定带领啦什么的。
嗯嗯。
我当时也是我那个我的上司吧，他要调到外州去工作去。
是。
调到外州去工作呢，我就是要面临找工作。当时我信心非常强。
嗯。
我说我的这个论我的技术，论我的知识，我一定能找到比我现在高一级的工作。
哎，论你的年龄，这个美国这个。
这个年龄，你听我讲啊，这个事情。我后来我就我就说我绝对能找到比现在好的工作，
嗯，
就到处去发简历啊什么的、
嗯嗯、
有一位真的是来 interview 我了，
嗯嗯，
我去跟他面谈了，而且呢他也觉得可以考虑，
是
可以考虑要我，但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说你呀到我这儿来我还不能给你提级，我得先用你现在这个级，但是呢我要考验你半年、
哦、
我看你半年做得好还是不好，
是
我再决定。
嗯，
我一听这个我说算了，我重新找吧。
对，
我就重新找，我一定要找的我心满意足、
嗯、
我想神一定带领我、
嗯、
我这个这么多年，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很骄傲的心情去了啊。结果后来呢再另外找的时候呢，我发我的这个简历，
嗯，
就在同一个楼里，我都发不过去，因为我过不去。
嗯啊、过不去、啊。
过不去，怎么都退回来，怎么都说我发的错。后来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这个拼音，还是过不去。
嗯。
过不去，后来我就说，我说算了算了，不发这个 email 了，我发 fax。
嗯。
发 fax 呢，几张简历都过去，最后一张怎么也过不去。
嗯。就那个简历发不全。
发不全。哎呀，我后来明白了，我说神呐、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不让我再去找了，你就让我顺服在我现在这个、
嗯、
已经说可以要我的这个老板手下、
嗯。你这个人有点迷信，嗯，好吧，你继续讲。这我们这个看别人这个一面就是看戏啊，
不，你
跟讲评。
我这为什么我要讲呢？我是讲我学会顺服神。
嗯嗯嗯。
神的带领不是都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
没错。
但是神绝对是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就这个事情。
对。
结果我去了 在那里工作了半年以后，
嗯，
这位我的这个上司他给了我一句评价，他说你的工作能力出乎我的意料，
哦，
他说我完完全全给你提及，
嗯，
给你加薪。我后来我就做见证，我说我不是好像
因为这个提及加薪要做这个见证，而是
不是，我是说我顺服了神的安排，
嗯，是
我当时心里头很不平衡，我说你要考验我半年，
嗯，对呀，啊，
我心里头很不平衡，但是我顺服了神，我向神祷告说，我说神呐，啊，你的安排我顺服下来，
嗯，
我绝对不再自己去做主张，
嗯，
去做什么，
嗯嗯，
我觉得这并不算是迷信。
嗯，那当然就是说这些东西，
这种我就顺服了神，
哎。我们在美国所谓的闯荡江湖打天下哈，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七上八下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有所谓很迷信的时候，但是我们做基督徒呢，就是一只眼睛看着主啊，这一只眼睛看着主呢，一只眼睛看
着
世
上，
对，慢慢就学会怎么办了。
嗯，
什么叫做安息在主的手中？就是知道你心里面有一个把握啊，这个把握，嘿嘿，对不起，您绝对装不来。就是真的，再大的风浪临到，我在主的手中，死亡也好，病痛也好，顺境也好，不顺也好，我真的有这个把握啊！这个东西你没把装，不信你去试试看啊！听众朋友，你可能在各样的困难里面，你就来个自我催眠，对，随便你要干什么，找毛语录，找佛经，随便随便，哎，你在那念，你在跟自己说，对不对？放录音带给自己听啊！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啊！哎，这个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嘿嘿，你去试试看。
我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这么想。
累死的，你还是没有平安。
我没有这么想，我后来觉得我是因为我骄傲了。
嗯，
我在这个之前我就觉得我的骄傲超过神的安排了，
是
我就觉得我应该是顺服神，
是
这是让我学到了神的安排是最好的，
嗯，
顺服神。我并不是说最后又给我提及了又给我加薪了我就满意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对，圣经有一句话说，你年幼的时候我就怀抱你，直到你年老了，
嗯，
我还在怀抱你，
是
因为我们慢慢慢慢，因为从太多的事情上，
嗯，
一点一滴你明白了，哎呦，神是真的是所谓专心在爱我，
嗯，
他指引我的前途，他保护我的脚步，于是你突然你就放心了，对不对？
是
你开始发现说，哎呀，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的工作，而是我的骄傲，
对，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个。
真正神要做的工，不是在世上给我个好工作，而是要让我从罪的捆绑里面出来，
嗯，
让我能够在他面前很自由的活着，
嗯，
是不是？你有了这个把握，就好像你坐火车一样，你急不急啊？那么你干嘛
呢？
在上面跑一跑没用，对吧？你要睡就睡，要吃就吃，随便你干什么，到点了一定给你到站。
我觉得这个功课我是学到顺服了，
那
不能骄傲，
啊，
绝对不能骄傲。所以以后在以后的事情上，我绝对不再自己做主，一定顺服神。
嗯
嗯，
那
我不是说好像说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找到了一份我理想，并没有。我当时心情挣扎得很厉害。
我们对于神给我们的打算有了很大的把握，
嗯，
因为像圣经里面呢，大概是一半一半，
嗯，
但是这一半一半呢，一定也有所谓，就算是好的，也是所谓的苦尽甘来。神其实最喜欢用苦难
来熬炼我们，
来熬炼我们，
嗯，
那真是，那真是，
嗯。
不过你现在回头看，你们从文革啊，从各样的运动那段日子的时候，你觉得神就认识你吗？
我觉得神一直在带领我，
他一直在看你，
他一直在看我。
他倒是挺钟情的，这么多年你也不理他。
我觉得神真是对每个人都钟情，但是你认不认识神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真的觉得神带领我，
嗯，
没有神的安排我也不可能到美国来，
嗯，
没有神的安排我也不可能。
但是这个所谓神的带领在你的一生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苦难跟不幸，
是
是不是？
对，都有很多苦难，这是没错。
你就不埋怨他了？你不埋怨？
我现在绝对不埋怨了，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学的功课，
嗯。你说你现在绝对不埋怨，难道你从前埋怨吗？
从前埋怨，
真的，啊，
嗯
嗯，
从前埋怨，我觉得我太辛苦了，
嗯，
又要做好老师，又要做好妈妈，
嗯，
又要做好妻子。
因为我记得你说的不错的话，你丈夫还病得很重，
病得很重，
就是，
我还要照顾他，嗯，
花了很多的时间照顾他，都很艰难的环境。
虽然口里有怨言，但是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些事情。
嗯，
我后来也是在神面前讲，我说神呐，啊，我真不应该，当时不应该。其实我对我先生一点埋怨都没有。
这东西
没有埋怨他，你怎么生病啊，你怎么那样，我没有。
你没觉得自己很倒霉嫁给他？
没有，我真的没有。
感谢。
嗯，有的时候那个孩子闹起来了，我说几句气话，但是我还是很爱我的孩子。
但你怎么样从不埋怨神里面出来？因为人的事情，这个苦难有过去的时候，上班有下班的时候，对不对？饿总有吃饱的时候。但是很多人他就是留在那个负面对神的反应。我认识有相当年轻的人，他在遭了一点挫折啊，或者是家里有什么情况，他就用我们的行话说有点绊倒了，有点埋怨神。那个埋怨他就是一辈子啊，他就不出来呀。
我觉得我你看哈，就像我刚开始到美国以后，我就觉得因为我的先生是在感恩节去世的，
是我听你讲
啊，我就觉得你们都感恩，我说我感谢谁呀、啊？我当时有埋怨。
上帝挑的这个好日子是吧？
啊，上帝挑的好日子，为了告诉我你应该感谢我。
嗯。
如果他的身体因为到最后也是实在撑不下去了，
是
也是病的实在没办法了。
嗯。
神不把他带走的话，我也不可能认识神。
是，
我也不可能来到美国，也不可能进教会。
呀，后来你就来到美国，也就是跟这些事情。
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几年，我还真的是，埋怨神。人家过感恩节呢，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感恩，对神我没有办法感恩。但是我后来逐渐回过头去看神对我的安排，神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带我走过来。我的先生这么样的身体难的时候，神都在那里保守我，让我能够很专心的、很爱心的帮助他度过一切的这个困难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觉得神把他接走了以后，我是应该感谢神。他吸了世上的劳苦，吸了身上的这个病痛，也把我解脱出来了，否则我真的没有办法解脱。我后来诚心实意的感谢神，我说我不应该说那些个我感谢谁当时那个话，我从那里头出来了，我觉得我真出来了。
所以你现在虽然是等于说是一个人在过日子，
一人过日子，对，
上班开车，可是你不会觉得人生没意义是吧？
没有。我从信主以后，我都觉得我现在的话，我每一天早上醒来，我第一句话我就说神啊，感谢你，我又能够面对一天新的生活。我说神啊，真是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让我得着。
是。
我说真的是我感谢你，我能够有你每一天的同在，就是我的福分，就是我的这个你的恩典临到我。
对。
我先感谢神，我再起床。我真的是在躺在床上，我就先喊，我说神啊，今天我又能够面对一天新的生活，都是你的恩典。我绝对是喊这样一句话，然后我再起来。
还是真像你讲的，这东西啊，你要是这个跟年轻人讲，还真是对牛弹琴。在你年轻的时候，人家跟你这么讲，你说嗨，这老太太是不舒服了，说哪里腰酸背痛。
没有。
对，但是我们基本上慢慢就觉得，我就想起你在听你讲，我就想起诗篇里面一句话，那句话很有意思啊。这句话得稍微扯远一点。因为我们很多人啊，尤其我们主日的时候，福音聚会的时候，很喜欢唱一些神创造的万物的奇妙的诗歌啊，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万物的奇妙了啊，神的星宿啊、日月啊、宇宙啊这么精细，我们就说哎，神的造物真伟大。可是诗篇里面这个人就不太一样，他说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且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不是说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要赞美你。他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就说，人算什么？
你
竟
顾
念
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看顾他？你有没有这个心情？你开始觉得说，这么大的一个神，对不对？我这一个罪人，一直都在埋怨你。我现在到底有什么好？可是他居然天天啊，像圣经的话是这样，我生病的时候耶和华替我铺床。就神对我们的那个亲近，那个无微不至，他明白我们
是明白我们，
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就是说我也明明知道啊，听众朋友是还没信主，根本听不下这些话，
听不下我的话，
对，但是实际上那我们跟主的之间的关系呢，根本就没有这种所谓功利色彩、迷信色彩，
我觉得没有，
完全不是，而是你知道，
就是从心里头愿意喊出这些话来。
对，我还记得很早以前啊，我太太曾经跟我讲过， 那当然是夫妻闹点事儿啊。他就突然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上帝从来不会误会我。
我想谁也不会误会我。
对，他真的完全知道我们的肺腑心肠，而且他对我们的那个忍耐，那个专心，
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
那这是圣经上那个是完全是一个 underestimate， 他就说，父亲怎样连续儿女，耶和华照样连续。其实这个真的是太，我自己有女儿，我对我女儿的连续那是赶不上神对我们的。
对对，我时常这么
低，
对，我常常
的
这么低。
是
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爱我的儿子，但是
神
爱我。远远的超过这些的，
很奇怪啊，他为什么这么爱我们？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你知道吗？就好像我们对他来说真的是这么重要，他真的是这样的照顾我们，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就是不得不把什么事情都往他身上去。
对，什么事情我都跟他去说。
真的是这样，你一次两次你可以说是巧合，你一天一天这样活下去，而不是说我每天中了奖这样的，每天都发财了，每天都有好事，而是无论苦难，无论忧伤，我却知道他，
我确知道有一个神，
他跟我在一起，
他
跟我在一起，他
跟我在一起，
对，他一点都不离开我。
是，
对对，
我真的是感到这样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向神说，我说感谢神，这一天又过来了，没有你的保守，我今天不会这样子。虽然可能这一天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个问题，也会遇到一些个麻烦，也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感谢神。我觉得神呐，每一天都有你的带领同在，我的福分多么的大。
是啊，
我的福分真的是太大了。
那你要说这个跟政治学习有什么不一样？那主耶稣跟毛主席不一样，
不一样。
要是毛主席天天跟你同在，那还了得吗？
就是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的呀！但是神真的，我觉得神随时都在我旁边。就是我真是有时候我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神一直都在我旁边。
不是有时候说不出来，人不可能说出来。很多听众朋友不明白基督徒为什么喜欢读圣经，读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像小泉姐妹讲的，神对我说话，神给我说的话，
神对我说的话。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话，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讲，到最后你就用圣经的话来讲，
是
对不对？比如说圣经里面最著名的，耶和华是我的
牧
者，
我必不致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你看这个话多奇怪，如果一个人缺乏就缺乏，要是不缺乏他就不会觉得他还缺乏，这个人显然觉得他在缺乏，可是他又知道他不至于缺乏，这就是我们在说的，
是，
对不对？我不是说我明天的工作啊、身体啊就不会有问题，
是，
但是我知道我肯定怎么样。
有神啊，有神在，
是不是？你看，他使我躺卧在
青草地，
青草地，
并卧在可安歇的水边。
你说这是
多美的地方啊！
这不是多美的地方，这，你说你干嘛讲
这
话？这
就实实在在的，真的实实在在的。
因为我们所经历的东西，你就没有更恰当的话来讲。
是，
对吧？就是这两句大白话。你懂的人就懂，
懂的人就
懂
了。真是
在讲什么？这个草地上有没有蚂蚁啊？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哎呀，这个话实在是讲的太
真的是灵魂。要没有神我绝
对
苏醒不过来。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件事情那可难受，要是我现在的经历没有这个诗篇的话帮我讲出来，那多难受。
是，
对不对？还有就是基督徒的诗歌，要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对神的爱以及神对我们的爱没有这一些这么多的诗歌来让我们唱唱的话，
也不行，
这个、难受、
也不行，也不行。
所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真的是很多方面的。就像我们刚才从讲到听到开始讲，那真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但是我们每天就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面前。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哈，突然一句诗歌会蹦到我的脑子里头。
是啊。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
黄
金
阶
梯，
对，
重担越来越轻省，
对，
我就突然间很多这种诗歌，一句话就蹦到我的脑子里，
对，
我就感谢神，我说你看我真像攀登黄金阶梯，一步一步的在神面前往上走，虽然可能每一天都会有麻烦，每天都会有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神在那里带领我，我觉得神永不会撇弃我。有的时候吧，祷告的时候心情不好了，向神发发牢骚，说几句话，神呐，我怎么地，
受不了了，帮个忙吧。
对，帮个忙就是会这样。祷告并不是完完全全，好像都要怎么样，你可以把你自己心里的话向神去诉说。
是，还有常常有福音朋友，他说我不会做祷告，你 帮我做祷告好
吗？其实不是做祷告，
就是
而是你跟神谈心。
我们认为祷告是好像在电影里面看跪下来有一种仪式，对
不
对？不
会，
其实真的就是小孩到爸妈面前。我记得以前一个传道人讲了，这以前很早的节目大概也说过，他说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小孩清早到妈妈房门敲敲门，门一开鞠躬，爸爸早，妈妈早。他说这不是祷告，
不是这个
祷
告，祷
告是爸妈还没睡醒，你一头钻到他们被窝里面去，这个就是祷告。
就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样高兴的事情，我都愿意去跟他说。
其实你不讲他都知道，
他都知道，但是我要说。
对，很多人就
说这是我的事儿，我要说是我的事儿。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你就是不明白，对不对？
神知道是神知道，我说是我说。
对，而且什么叫做好朋友？什么叫好朋友？有什么好？就是我心里有事的时候跟他说，对不对？他知道了我还说，我说多了他不烦，这叫好朋友。
是，
重要的是不是他知道不知道，而是我得说。
是，
我有这个说的
需要。关键是我要说。
对对对对。
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在刚信主前几年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情况，看见人家夫妻两个有时候坐在公共汽车上哈，我看见有一对老夫妻，实际上他们也都是衣衫也不是很整齐的，
他们还在彼此扶持，
彼此扶持，我真的是感动。
你看了你就
是，我看了以后我就说，哎呀，谁来扶持我？等我到了老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在我旁边跟着我扶持我，彼此扶持？后来我心里想，我说神一定会做这个事情，他会帮助我，他会扶持我。我看见那些个老夫妻啊，上下车都那么互相搀扶的，我都感谢神。我说真的是美得不得了。虽然他们脸上都是皱纹，穿的又不是很很那个讲究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但是这样相互扶持真让人感动，真是一个美丽的画面。有时候我会想，我说神呐、啊，你看你把我先生那么早就拿走了，将来谁扶持我？
其实
我是会问这些事情的。
你在扶持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美丽的画面，已经很多很多年。是你自己没看见。
我自己看不见，当然看不见了。但是现在我每当在看这些画面的时候，我就会想，神在我旁边，主耶稣基督在我旁边，我不会跌倒，我也不会怎么样。我说有弟兄姐妹们，他们会知道，会帮助我，我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了，就不是好像说抱怨怎么的，你看你怎么那么倒霉，你到老了你就没有人扶持你，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出来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尤其年纪稍微大一点，就慢慢开始明白，比如你说人扶持人，虽然这两个人你说到底有什么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劳动价值没
有？没
有
什么。
但你看见他们，你就觉得很美。
很美，我真觉得很美。
对，可是同时我们也慢慢开始能够从这个人生里面跳出来想啊，神为什么这么期望我们与他同行？
是，
在
神也希望我们
神
看跟他在一起，又是那么美的事情。
对，而且神看什么样的事情美？不是一个孔老夫子跟他同行，不是一个对吧雷锋交与路人物跟他同行，
是
而是一个软弱的受了伤的啊，所谓压伤了的芦苇，在人看起来毫无价值的耶稣就谦谦卑卑的与我们同行。
是，
这件事情是全宇宙都不敢说话的。
是
世人算什么，你竟
顾
念他。哎，就是这样一位神。那这个神你怎么说呢，对不对？你慢慢认识他，你就会了解他。
是，
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情更美。他居然创作我们，来，他造了我们又拯救我们，为的是要我们能够与他同行。
是，
为的是要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你说这难道不是上帝也疯狂吗？这我们不可能明白的事情，可是那是真真实实。就像爸妈跟他的孩子在一起，越是病孩子啊，那个妈的那个爱是越伟大。
对，
对不对？
这个我真能体会到。
而且我们从旁边看，你不用是个基督徒，你也能够看见什么样的妈最伟大，她的孩子
照顾那些个残疾的孩子，
她对她那种无私的爱，让你觉得说
这个我在坐公共汽车看见的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你在 medical center 上班，那太多了，对不对？
我就坐公共汽车上我都看得见，有时候一些弱智的儿童上来，那妈妈是绝对呵护的不得了。
对呀、啊。对啊，
那是这搀着扶着，怕他碰着，怕他摔了。
对呀、
啊，
对呀、啊。
我非常感慨，我说你看这个孩子真有福气。
对。
他有这么一个好的妈妈。
对，这个孩子绝不是猴子进化来，这个妈也不是母猴进化来，这是神的爱在他，
神的爱在他身上。看了以后我真的很感动。
啊、我们没办法想，这个妈还没为他孩子死，对不对？我们是比这个孩子还要早。
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
救回来，我们还这么不争气，他居然跟着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走。那这个小泉，我看到你，我也有盼望了。 你比我长几岁嘛，对不对？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是
我们福音马上就到了。
嗯，
那听众朋友啊，我可以见到你，你可以见到我。我相信大家最有兴趣就是去看二山子，
对，
他看小贝是吧？
小贝二山子，
但小泉姐妹，我们都在那个地方，
是吧？
我相信我们大家彼此认识交朋友是很美的事情，可是千万不要忘记整个的目的是为了神称我们为朋友，
是
神要我们与他同行，并且他把我们与他同行所需要除去的一切障碍，罪恶啊，污秽啊，对不对，罪孽啊，审判啊，
统统除掉。
重要的对他来讲好像那个还不是这么重要，
嗯，
那个他就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命来成就，
是
成就了干什么，
嗯，
诶，就是要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要我有事的时候跟他讲，
是
对不对？
我觉得我有个知心朋友了，
一点都不错。
嗯，我有个知心朋友的，这个知心朋友是别的人都不能代替的，
直到永远的。
嗯，
而且神就讲了，他不只是知心的朋友，他是我们的新郎，他是我们的丈夫，对不对？他是我们的长兄，
嗯，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是，
你现在再回头看，说从前怎么这么糊涂，对吧？居然会不要信主。
嗯，我有时候想到我的一些个同学哈，都是我。我觉得是同窗五六年四五
年
过来的，
嗯，
我真的盼望他们都能够认识主得救。
嗯，
有一位呢在这个费城的一个同学哈，
嗯，
他当时是我们班人的班长。
嗯，
他那天我
好有意思，你们年纪都这么大还记得当时的班长。
是到他那儿去了我就想跟他讲这个传福音的事情。
是
后来呢他的太太倒是我觉得他太太可能会比他先信主。
嗯
嗯，我就讲摩西的那个诗篇九十篇里边哈，人的一生能有几个七十，
对，
就最是一般的七十岁能强壮的活到八十岁，我说我们现在都是七十岁的人吧。
别说露出来了啊这不是我问的
我不在乎，我觉得我都在神的手里，这个年岁并不重要。
嗯，
神如果看我年轻就是年轻。
你还叫摩西哥哥，摩西还叫你小妹妹对
是我不在乎这些事情。后来那个他说哎呀你讲的真有道理，我说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摩西讲的。 后来打电话里边他说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大女儿信主了。
哥，
我说好，我说你们快了，我说他信主了就快了。
嗯嗯，
他说我们真没想到他会信主，他在加拿大，
哦，
他信主了。嗯，那么今年的暑假他们全家要聚会，我想他对他的爸爸妈妈也会有影响，我真感谢主。
嗯，
真是感谢主。听了这事我觉得比什么都高兴，
是
比他们这好像这个什么是有多大的福分似的，我觉得真的是福分。
嗯，
我非常盼望和我同龄的人吧，或者是
一点不错，
这些人吧，
嗯，
自己的年岁绝对日子绝对不是很多了，
没错，
不要浪费每一天。
嗯，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精力，好好来认识主。
嗯，
虽然我好像觉得有时候我在神面前说，我说神啊，我永远好像在你面前是个小孩子，老长不大，我怎么老的话语蒙哥一说就清楚，我怎么就想不到那儿去。我常常问自己，我说怎么他就会从那个角度看，我怎么就看不到你的这个真正的亮光在什么地方。我有时候经常在问自己，我说真的是，我说神啊，我对你的话我真的是理解的太少，理解的太不够了，但是我愿意好好的来到你的面前。
嗯，
好好的这个认识你。
嗯，
我说我愿意听各方面的
感谢主
啊，各方面讲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再回到圣经里边。
嗯，
怎么样来看你的话语，怎么样从你的话语找到亮光。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本宝书，这是一本世上绝对没有的宝书。
神对我们说话。
啊，
对吧。
嗯，
这是
不能够不当一回事儿。
这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朋友，我们
不能不把圣经当一回事儿。
没错，那当然像你这么好的听众，蒙哥讲你都愿意听啊谁讲你都愿意听。不过你看我现在回头一看，来美国三十年了。
嗯，
每年到夏天这个时候，天气一闷热，我就记得刚下飞机，我就直接在休斯顿下飞机。那天好像跟昨天一样。
就是。
我听你讲你们的班长，你是不是好像回头看见大学的时候，还像从昨天一样？
是是是是。
就一晃就过去了
。一晃就过去了，真是时间太快太快了。
再往下。
不知道了，
一晃就没了，
再往下不知道了，不知道了，真的不知道了，不敢说了，不敢夸口了。
嗯，
因为人都是在神的手里边，你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边。
嗯，
神要你今天走，你不可能停留到明天去。
是啊，是啊，
所以这时间真的是紧迫了，不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了。
那小泉这样好不好，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好、
啊、您呢就带我们，尤其是年长的听众朋友、啊，你带他们接受主好不好，就是如果有人从来不知道怎么跟神，我们就说做祷告、从来不知道怎么跟主耶稣之间发展出这第一步，那你像小泉姐妹呢，她祷告的时候她说一句，我们请小泉说慢一点，
好，
她说一句你跟一句好不好，
好，
那小泉你就带我们祷告啊。
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认识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
是
我们都是罪人，
是
我们在你的面前都一点没有可夸的、主啊，我们浑身都是罪，耶稣基督啊，你为我们的死、让我们的罪能够解脱捆绑、你的宝血涂抹了我们所过去的所有的过犯，我愿意信靠你、我知道你是一位复活的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我知道我信靠你这一生都没有白过、主啊，我知道我信靠你这是我最大的福分、我们真的是在你里边能够得到安息，能够得到平安、主啊，我们真的是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真的是愿意好好的信靠你，跟随你，主啊，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做了我个人的救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你是我指引，天天听我细细吐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